现在讲的是要修出禅之前啊，要事先准备。这个事先的准备啊，就是所谓25方便。这25种方便啊，在不论你修什么法门，应当都要具备的，不止修禅而已。第一的具五缘呢，就是有五种条件啊，这必定要先具备啊。第一，这五缘当中的第一，要持戒清净啊，由戒生定啊啊，所以持戒为第一。那么这是看个人的当时的受戒情况，在家居士啊，但三归也可以修啊。那么五戒乃至菩萨戒啊，出家的沙弥乃至菩萨比丘一样，都是把个人的所受的戒法如法持好，能够持戒清净啊，才能够开发禅定智慧。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讲究要把戒持好。第二啊，要衣食具足啊，法轮未转十轮先呢啊，要修禅定啊，对于这个穿的衣服、受用的饮食，也要有最起码的准备了啊。一方面啊，那么上根上知啊，他能够吃苦，在深山里面啊，甚至用草叶为衣，他也照样啊可以支持这个身体啊。所以古人呢在深山里面说一池荷叶衣无数，满地松发食有余啊。他就是把这个草叶和荷花叶来当作衣啊，这个普通一般人是恐怕就做不到了啊。这中等根性的人呢，照常用这个世间的衣服，那么出家人有淡三衣啊，就是衣服方面呢减到最低限度，夏天能够遮蔽这个丑陋的身体，冬天能够穿得暖，不会受寒受冻，以这种的范围啊来做标准啊。如果是下等根性的人，那当然就以我们现在一般来说啊，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比较多了啊。那么衣柜里面呢有好多好多衣服啊，太多了，做衣服的努力也不好了，够用就好啊。冬天能够穿得暖啊，没有衣服穿当然是没有办法修行啊，深谙这道拢啊。饮食方面啊，如果是上根智的人呢，他在深山里面可以用草果为食啊，山上的这个树果呀，各种的可以吃的没有毒的草啊，他都可以受用啊。像维山灵佑禅师，他到了维山之后啊，他捡这个树果象栗来当做饭吃啊，过了六七年之久，靠这个山上的树果来维持生活啊。这个是上根上智才做得到，那么中下根性当然是比较困难了啊。拿出家人来说，按照佛制，常行七十，托钵七十啊。在中国佛教里面啊，托钵好像是没有这个因缘了，做不到。那么最起码有坛月供养啊，有简单能够维持这个身体生命的这个饮食啊，减到最低限度，当然是不讲究什么营养不营养啊。现代人都是讲究营养，在从前古代人呢、啊，什么叫做营养的这个名词根本就他没有听过啊。那么这个饮食都是最简单的啊，或者是在住在僧团里面呢啊，僧中的进食啊，这是普通一般中下根性都可以接受的啊。饮食就是只要维持这个身体的健康生活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日救援的第二衣食具足，要有衣服穿，要有饭吃，才能够啊安心修道。第三，要闲居静处，居五缘的第三，闲居静处就是把所有的工作要把它停下来，有安静的地方啊，或者是深山里面找个安静的地方进修，或者是兰若静处没有人打岔的时候的地方啊，或者是远离俗境啊，不会被这个尘劳所困扰啊，安静的地方，最起码住个清净的佛寺啊，才能够安心用功。所以闲居静处，这是第三，具五缘的第三。第四，要悉诸缘物，专修的时候，把所有的种种的缘，种种的周物都要停下来。那么在小止观里面说四种啊，第一要自身治理生活的事业啊，那么要暂时停止。第二系人事，来往的人事啊啊，那么这个人来啊人往谈话这些都要把它止息下来。第三要系这个技艺啊，技巧啊啊，文艺等等啊啊，那些各种的这个美术的工作啊，这些都要把它止息下来。第四要吸学问啊，那么喜欢作诗的，喜欢写文章的，这个时候都要停下来，要封闭啊，把闭封起来啊，专修。所以第四要吸诸缘物，吸诸缘物啊，必定要能够又具备前面的条件。衣食具足，能够闲居静处，有安静的地方，衣食住能够安定下来，才能够把缘物吸下来啊。我们现在日常生活要整个吸住缘物恐怕就办不到了，尤其在家人他天天要上班啦，他只有星期天时间也不多啊，尤其这个家务事很多，你要他整个把它吸下来很难，就是只能抽空去学习啊。第五要尽善知识啊，无论是外附善知识，就是附持的同行善知识共修的啊，教授善知识老师啊，这些善知识要有的清净。所以修学佛法呀，不能单一个人独住，单一个人住茅棚啊，这是已经开悟以后的人做的，大开大悟了，大事已了的人呢，水边林下长养圣胎，可以一个人独住。假如初学修、初出家、初修行的人，也就是大事未明之前，一个人独住啊，单独一个人独住，很危险，很危险。往往啊，障缘一出现，从此堕落的情况很多，所以要有善知识清净，要尽善知识。具五缘的第五啊，就是要尽善知识。没有好的同参道友同修啊，很危险的。所以，初学佛法的人呢，根本是不可以一个人单独住茅棚。一个人单独住茅棚，这是不可以的，不好。真正能够一个人单独住茅棚啊，那是大开大悟之后，水边林下长养圣胎。那个时候啊，他不会被任何的沉浸所爱啊，他能够心能转进的这个力量有能够做到，然后他才能够独住。那么普通一般自己一个人住啊，那说是自己这样方便啊，不要没有人管啊，好像是好用功啊，那是骗自己的。等到烦恼障现前呢，那往往就是避而随他去。被烦恼牵住走，堕落还不知道。如果最起码有几位善知识同修啊，彼此互相鞭策，互相勉励啊，那么人总是有一种啊惭愧心啊，看到别人用功啊，自己懈怠，不好意思吧啊。例如说我们大众同住一个道场，人家都起来做早课了， 那你还躺在床上悠哉悠哉，这不可以吧？你也不好意思啊，待会要吃饭嘛。所以因此之故啊，多人共修，彼此互相勉励鞭策，有好处啊。单独一个人住不可以的。现在啊，已经出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啊，那么年年传戒，而且不晓得传了几次，那么受戒的人都是几百几百几啊，甚至上千，可是呢，寺庙里面处处都没有人，寺庙里面看不到这个真正的出家人没有几个，那么他们受了戒跑到哪里去啊？升天了嘛，很奇怪啊，他们都是住公寓啦。或者是学习袜子啦，讲究去做金忏，那么像这一套啊，那是佛法的这个不好的现象，那就是衰相现前呐，很可怕的啊。所以必定要多人共住，彼此互相勉励啊，勉励才能够啊使道业往上进。聚五缘这个道理详细在止观里面，小止观就说得很清楚了啊。第二要合五欲，对于色声香味触啊，要尽量把它减免减少，少到最低限度啊。那么第三要弃五盖，就是刚才说的利欲恶不善法，那个不善法就指的五盖。这个五盖啊，就是五种烦恼盖覆你的真性啊，智慧发不出来，禅定不能成就。这五盖就是第一是贪欲，第二是嗔恚，第三是调回，调是调局的散乱，回调局的时候还不至于严重了，调局过了之后静不下来啊，后悔之心那是回见入心，那最可怕，所以叫做调回啊。还有睡眠啊，贪欲嗔恚睡眠调回四种了啊，第五是疑啊，心有问题没有人替你解释啊，使这个问题摆在心中啊，老是断不掉，那么这个疑或者是疑思或者是疑智或者是疑法都是问题啊，所以必定要有善知识，有教授善知识啊，把这些疑团把它解掉，才能够安心修行。这是第三气五盖啊。第四要调五事啊，调五事就是用功修行啊，要调节这个身心啊。第一要调饮食啊，吃不能吃得太多啊，也不能太少，肚子饿也不能修行，吃太饱也不能修行，所以要调节这个饮食啊，不居不饱，恰到好处啊。第二要调睡眠本来是五盖之一，可是我们这个身体不能不睡眠，不睡眠它没有休息不能用功，所以这个调睡眠呢，是调到它不接不知，不能接知的太少，也不能放纵让它尽量多睡啊，这都不可以，要调到就是这个身体的啊疲劳已经恢复过来了，那就可以呀啊，用功修行。所以他在用功的时候啊，对睡眠就减到最少啊，不能增加。古代有一位禅师啊，他睡眠很少，但是又不能不睡这身体支持不住，但是他睡的时候啊，用这个原木做枕头，原木来做枕头，因为这个一动啊，这个枕头就跑掉了哦，那么这样子没有垫到枕头啊，他就会醒了，醒了就爬起来用功，用这种方式，他用那个原木来做枕头。我们现在都是要找这个最好的软软的哈，很舒服哦。谁愿意用那个圆圆的原木啊？不要说是原木，方木也不愿意啊。所以要调这个睡眠呢，还调到刚好啊。以我们这些中下根性来说啊，不多不少啊，恰到好处啊。以我个人的经验呢、啊、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平常说是睡到这个八个小时，那未免太多了。如果修行人一天24个小时睡掉三分之一啊，那哪里还有时间修行啊 我看年轻人要多睡一点，不要超过6个小时好了。假定说，有6个小时的睡眠，必定就够了。能够精进的人呢，晚上的睡眠5个小时，他就差不多了。那么中午如果疲劳的话，稍微做个休沐稍微休息一下午睡稍稍的休息一下，做做休沐这个孔夫子现在不在了，不会来骂你了做做休沐稍稍一点休息也是可以的了。那么中午如果晚上睡眠不是很够，中午稍微休息一下，这非常重要。这休息一下呀，觉得下午的精神他就恢复了。如果中午没有休息啊，他下午还是懒洋洋的，这提不起精神，这样对于修行也会发生这个障碍。所以睡眠也调得正好那么第三调身，第四调息，第五调心。身体调好例如打坐的时候调身体衣带不能太紧穿的要正好，不能太少，不能太多尤其冬天要注意这个暖那么调息是呼吸方面的这个调呼吸啊，就是的后边呢还有说明第五啊，行五法，25方便当中最后的一个行五法，就是要义、精进、正念、巧慧、一心，这是对法的心目那么要爱要所修的法门，欲是期望对自己要修的法门呢，很有期望性，要努力进修所以第二是精进第三要有正念第三要有巧妙的智慧来配合当时的修持功夫，第四要一心专一去修所修的法门，不能盲目必定要专一起心修这个法门，所以才能够成办，不能够朝三暮四或者是朝四暮三。在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它这个第二、第三两卷呢，都是说明这个前方便第四卷呢，说明这个恶性开发的情况如果过去的烦恼障重，这个时候有许多的烦恼发现阻碍你的修行，应当要怎么样子对治，在这个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第四卷呢，说得清楚第五卷就是讲四禅了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第五卷就讲这个四禅这个四禅就是现在经文所说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它这个单把四禅的这个修学次第跟所得的利益各个的功德丛林的这个五支四支都分得很清楚，说得很清楚。它有一卷那么多如果要把这个按照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这个第五卷的修法一一细讲恐怕10个礼拜也讲不完了我们现在只是顺着经文提示一个大概，前面的这个25方便，假如你需要研究的话，看小止观或者是能看这个次第禅门的原文，当然是更好了那么这个修法呢，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如果你真正要下功夫修的时候要锻炼盘腿，能双盘最好先把左脚拉上右脚的大腿上然后右脚盘到这个左脚的大腿上能双盘来下功夫修行双盘是最好的。假如双盘盘不成，单盘也可以。如果是老人双盘单盘都不行，平坐也可以。平坐有两个腿这个平常的坐法平坐也可以。那么这是看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了实际上盘腿最好是从小锻炼如果小的时候锻炼好了，以后老了就没有问题。我这个盘双盘呢，我是12岁就学的我记得我12岁住在狮头山的劝化堂当口子开就是小茶房 因为跟这个香灯师同住在一个房间，那个香灯师啊，他很用功，每天晚上要睡觉之前呢，都是双盘盘起来坐两个小时，而他坐的坐垫呢是个石板呢，是石头啊，差不多两寸厚的石头啊，放在这个床的一角啊，那么晚上他就坐在那个石头上，一坐就是两个小时。啊，我看他盘双盘做得那么好啊，我当时才十二岁啊，又学他盘呐、啊，哎，也在学习盘这个双腿。这个盘不好啊，他看到我要学啊，他就来帮我忙，一下子就把我两腿都盘起来了。盘好了，而且啊，他恐怕我散开啊，又很快就酸嘛。他用当时日正时代，他有那个活符啊，活符有衣带啊，有衣带，他就把那活符的衣带把我的腿绑起来。绑起来还不要紧啊，他怕我坐不住会倒下去啊，他把他做的石头啊就压在我的双腿上，压在膝盖上。哦，那真是好苦啊，他就不坐那石头啊，他就坐在旁边呢、啊、他一坐就是两个小时，我就这样子坐在那边呢、啊、给他石头压个两个小时，脸都黑了啊，觉得这个不能从腿上先麻，一直往上麻，麻到这个好像心脏都麻掉了，觉得这个呼吸都困难了。他不理我，我无论怎么样是叫他，他就是不理我。等到他两个小时坐下来，哎，他才把我的石头搬开，哎，那么然后把这个袋子解开，啊，慢慢摸这个腿，然后让我打开来伸开，啊，那么一伸开啊，我就倒下去了，这么一睡到天亮啊，哎。第二天晚上自己就可以坐一个小时，自己就可以盘，自己可以坐一个小时。所以我的习惯，随便无论是什么样的这个坐垫啊、有没有坐垫都可以随便可以坐啊、因为这个从小锻炼最好。可是各位恐怕没有这个因缘嘛，十二岁就压石头啊，恐怕没有这个因缘啊。这是我碰到的这个机会，当时觉得很苦啊。可是这一次的吃苦过了之后啊，这个双腿盘起来很自在。后来就变成了腿放下来坐很不习惯，都要盘起来坐啊才坐得习惯啊。我在什么床头他就喜欢这个盘起来坐，所以盘双盘最安稳呢。经里面说有五种的这个利益啊、那么身条好了，坐的时候啊不能前后左右有所依靠啊、就是身体要直啊、最好就是这个脖子靠住这个衣领啊，靠住衣领啊、脸要这个眼观鼻子啊、眼睛啊垂帘往下看看这个鼻尖啊、鼻观心这个一条线啊、不要太昂了不好，太歪下去也不好，就正好啊、平直啊、这身调好了，然后调伏息啊，就是如果有声音啊，吸呼吸呼，那是有声，叫做风，这个不好，要生病。纵然没有声啊，可是如果这个伏息节制啊，不通常会节制的情况，有停留在中间的情况，那也不好，那个叫做喘啊。有声叫做风，没有声节制叫做喘啊。那么纵然没有节制，但是这个总觉得这个气呀、太粗了，粗啊，很粗的这个气的样子，那个叫做气啊，都不好啊。那么必定要锻炼到这个伏息呀、很自然啊，绵绵密密，若存若亡这种的境界，让这个伏息很自然的。那么嘴巴要闭起来，很自然的石头少少的往上一点点，这个石头时间往上的时候啊，嘴不会干，没吹大啊。如果你石头往下，很快就嘴干了啊，少少一点往上，不必注意啊，自然而然它往上啊，那么这样子它不会干啊。那么调身调息，然后要调心，调心就要修止了。调心的方法，初禅怎么修啊？初禅的修法就是素习惯， 啊，要入初禅，一开头的修法就是推盘好了，伏羲调好了，竖心观，跟住这个伏羲在算这个数目字啊，就是这个伏羲不急不缓啊，不要太慢，不要太急，让它很自然的，很自然的伏羲啊。如果是算出就不算入，算入不算出啊。那么这个伏羲一下就是心里默记一，第二是记二，一直到十不能多，不能多啊。从一到十，从一到十，数到十又回头从一算起，不能多，多了要生病，多了心要烦乱啊，静不下来。所以这样子调心啊，这个竖心观是最好调心的方法啊，心的烦恼那些妄想慢慢自然而然就会减少。那么这样子修竖心观，使这个心直气下来，慢慢它会入定啊。刚开始得到一点点这个禅定的受用的时候啊，觉得清安，清安，第一步的这个好处啊，觉得轻快安乐。这个轻快安乐的情况啊，例如说你打坐，如果是两个小时啊，他得到清安的人啊，那个两个小时好像几分钟就过去了，不会觉得很久啊。而且等到这个出定之后啊，身体很轻松，很愉快，精神很好。觉得心地整个只有光明啊，这就是刚刚对于禅定得到一点点的受用啊。再进一步啊，还没有到得到初禅之前，要先发，会先发这个叫做中间禅，未到地定。例如这个欲界天呐、啊，第二陶立天在往上，第三的夜摩天以上都要有禅定，要有未到地定。未到地定最前的升到夜摩天的啊，慢慢往上高升呢、啊、到了这个兜率天、花落天、他发自在天，这都要有简单的这个未到地定才能升，因为它是空居天啊，没有依靠的空居天，它必定要有禅定啊。那么这个就是属于未到地定，没有到初禅之前有这个定功。那么这个定功怎么样子开发呀？按照次第禅门的说法，最先发出这个欲界的未到地定啊，他在禅定入定的时候，整个身体忘掉了，没有这个身体，自己觉得身体整个从上至下慢慢不见了，一开头的时候他会觉得好像这个头不晓得在哪里，空空洞洞，慢慢整个身体手脚整个都没有，都现出这个空的境界。如果觉得身如虚空，什么都不存在，这种的境界那就叫做未到地定，未到地定。由此渐渐的深入啊，他这个功夫能够保持一天两天乃至七天，久的一个月啊，那就能够入定了、啊、能够定这个一定下来一个月，最长的甚至一年啊，他这个定心不会坏掉，初定他心还在定境中，不会离开这个禅定啊。如果有这种功夫的话，慢慢的他这个初禅的境界就快到了啊。初禅要发的时候啊，按照这个次第禅门里面说，有十六种的感觉，叫做两种的八触，就接触啊，接触就身体的感觉啊。那么这种的八触发现的时候啊，痛啊、痒啊、凉啊、暖啊、轻啊、重啊、色、化，这是八种啊，八种触会发动出来啊。那个动啊，就是全身会摇动，会摇动啊，动痒啊，对，身体会觉得有点痒，那个不是皮肤病的痒了，它就是自然而然会好像有痒的情况，很快就过去啊。它也会这种情况发现，或者是全身觉得清凉，或者是全身觉得暖，很暖啊，或者是有觉得这个重的情况啊，例如东西很重的那个重的情况，或者是艰涩的情况， 或者是滑的情况，这个叫做拔处，这个拔处现前了，又会有另外拔处出现，调身体调动，或者是起心，觉得身体很好，这个起就是好美的意思了，或者是觉得身体会有点冷感，不过这个时间很快就过去，或者是觉得有点热，或者是浮动，或者是分沉，那个沉的情况，那沉不是整个分沉的沉，就是好像往下沉的情况，或者是坚固的坚，或者是软，觉得身体柔软，这也是另外一种拔处，这个两种拔处会发生。这个拔处发生的时候啊，它会有十种的功德出现，就是定、功、明镜、喜悦、乐、善心生，自见明了，五类解脱，境界现前，心地心条柔软，会有这种十种的功德出现。这种十种功德有一种出现的时候啊，这个五支初禅五支的功能呢，它就会出现了。这个五支就是觉、观、喜、乐、一心。觉、观、喜、乐、一心，这是初禅五支。关于这个初禅五支的觉、观、喜、乐、一心的道理啊，我们只好留下次来讲了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以后。